Yo， 大家好，欢迎来到消咖，我是杰瑞。哇，这个一转眼已经先完成了一个初阶新手 Podcast 的里程碑，就是莽莽撞撞也来到第10集啦。非常感谢前面来到消咖分享的大人物们。对，那其实我的理念也很简单啦，大家喜欢听梦想跟未来嘛，当成是学习，但其实实际上在你身边啊，努力辛苦或是摆摊创业的朋友们，他们的创业之路啊，或者是求职之旅，都会比你想象中的还要精彩。因为很多人都觉得成功人说的话都是圣旨，那这些还没成功、正在努力或是阵亡的人说的都是屁话吗？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觉得失败之学会更贴近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追求的一切，所以听一些头衔很猛、很屌啊，或很酷炫的，其实也未必都很真实啦。那大家就要有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嘛，毕竟人都是会需要包装自己的，对吧 ？OK， 那消咖开台至今也差不多三个月，零零总总啊，就是拖更啊，对，也录了10集啦，算是先完成了一个初步的里程碑。但就以一个行销创业者的角度来说啊，其实行销平常的工作已经非常的繁杂了啊。人人都要能是时间管理大师，才有办法每件事情都 on time 嘛。对啊，那九月、十月这个疫情后的秋天啊，现在已经11月了嘛，那我们就简称疫后起秋好了，对不对？那真的是行销的多事之秋。对啊，做公标案的要忙着做结案报告，那要准备提明年的新案子。那做业界的商业案呢，疫情后大家就是争相参加比稿。邀请比稿这样子，因为再来就年底了，其实有一些行销预算上规划的问题嘛。那刚好疫情又逐渐的好转，所有的事情都倾巢而出，都嘎在这个恼人的秋天啊。当然不是秋天的错啦，就是刚好秋天大家都比较衰吧。然后那些因为疫情受影响的接案人，白 case 的接案人啊，会到处去拿案子嘛，在做转包。更遑论专业的沟通啦，基本上很多都是抛开专业了，先接再说嘛。对，我知道大家在疫情真的都是很辛苦啦，对啊。但是呢，在没有专业支撑的状况之下，就会遇到几种状况。第一种就是很多没有经验的人，他会来邀请行销公司或是行销人一起来合作提案，但有时候没有专业的支撑，他也许连自己这个案子的金源来源都不知道，或是怎么办。怎么做都不知道的状况之下，很有可能最后写的这个提案就会沦落为创意被剽窃啊，或者是最后换来一场空，这都是常有的事情啦。好，那第二种呢，就是情谊绑架，就是有些人会先接了案子之后，但事实上他也没有经过专业的沟通，然后就直接把案件接下来了。那身为原本有合作的合作伙伴，他可能就会变成说，我现在有个案子，那要执行了，你要不要帮我做？对啊，你不帮我做，我没有义气啊。对啊，你不帮我做，没人帮我做啦，你们不能这样不负责任啊。所以，这种情谊绑架也要小心，因为通常案子就有可能出问题。好，所以千万不要意气用事。不是说我们要挑案子，而是要挑人，合作对象要挑对。好，我们有钱当然赚嘛，但是总是要了解你的 partner 是什么样的个性，那你是跟谁一起赚，然后一起去做这个专业的服务。好，那这个很蛮重要的，因为一不小心接了，你有可能把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做不好就算了，可能还坏掉自己的名声，甚至还赚不到钱。好，那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OK， 再来一种是无限的比稿，就是说现在蛮多公司它疫情解封了，可以开始尝试一些行销活动，或者是有一些行销预算要开始来规划了。当然站在企业的角度或是品牌的角度，都是货比三家嘛，那当然我们也都理解。可是常常邀请提案现在很夸张，就是一个行销案然后可以邀请到10家厂商去比。对，那当然我不确定客户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时间可以把10家的提案都看完。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么多家可能最后沦为的就是比价钱，而不是比创意了。所以呢，我觉得在提案啊，或者是参加比稿的案件挑选上，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虽然比稿在设计界啊，或是行销界，或是广告界，都是常有的事情了啦， 也很奇怪啊，因为你进去喝咖啡，你不可能跟老板讲说，老板你先把美式拿铁、卡布奇诺拿出来我喝喝看，我觉得哪一个好喝，我再跟你买，我甚至明年会跟你买更多，那你先给我喝，那我再决定要不要。或是你有今天有可能去一间画廊，去跟他讲说，老板你先帮我画，然后你画三幅，画三种不同的画给我，然后我再跟你决定要买哪一幅画。那我想老板或是创作者应该会直接叫你滚蛋吧，对不对？对啊，那这个都是很荒谬的事情，那在我们这个业界当然是非常常见的啦，大有人说你不高兴可以不要来比啊，那想接案子的人多的是啊。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其实都不太好啦，因为每一份提案都是为了解决客户的难题，然后用心去打造客制化的提案。那我觉得基于这个立场，就不应该用这样子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份提案。对，那这是我个人的浅见啦。大家在挑选就是邀请比稿的厂商，也可以留意一下厂商他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当然不是说比案我们都不去比或是怎么样，因为有比就有机会嘛。对，但是如果说是用不对的态度去面对这些提案的话，那反而合作了才会有更多的问题。 OK， 以上三种状况我相信很多行销前辈们或是开公司的朋友一定也常常遇到啦。如果你有遇到更奇特的，也欢迎你来信啊或是 mail 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帮你经验分享以及探讨一下，好不好？好事坏事都是每个人最宝贵的历练啦，必须分享。OK， 要是你未来想要走结案或是创业生意，这些经验就提供给大家作为警惕也不错啦。好，那接下来杰瑞来分享一个就是个人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游戏行销案例。那这个游戏呢叫做天堂 W， 对，这不是业配啦，我们也接不到他们的业配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为啊小时候玩过天堂，那我觉得这一次他的行销操作让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一一来拆解一下。那天堂 W 是在11月3号在台湾上市，那韩国是11月4号啦，我们跟韩国有个一小时的时差，所以我们是11月3号的23点，他们是11月4号的0点。那这一次天堂 W 呢，最主要诉求的是复古的情怀、最初的感动以及满满的回忆。好，那因为天堂它有一系列的 IP 游戏，从以前最早的天堂包含到手游天堂 M、 天堂 2M， 对，然后到现在的天堂 W。 那当然官方的意思是说这一次的天堂 W 是最终回了，以后不会再有天堂的游戏。那这句话也就先听听啦，也不确定，因为毕竟这么好练才嘛，对。还记得以前小时候走进去网咖里面，大家不是在打 CS 就是在打天堂。那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经典的游戏啦。那这一次天堂 W 的诉求就是要唤起大家在那个时代的记忆，共同的记忆。所以它的主要的广告 slogan 就是与22年前的我再次相遇。那我们从几个角度跟面向来浅析一下 OK。 那这一次最主要它的广告风格呢，就是走一个简单质感然后非常有意象的表现。那重点是它的背景音乐，它背景音乐就是以前最古老的那一版天堂的音乐。那听到这个音乐，其实我相信足以让这些天堂的老玩家鸡皮疙瘩掉满地，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回忆杀。然后广告最后下一句 slogan 就是与22年前的我再次相遇。对，那这支广告我觉得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从它的行销操作来去分析一下。以往呢，游戏公司他们要发行游戏，他们会找一些当地的代理商，比如说海外的游戏公司或是海外的研发原厂，他们要推广他们的游戏到各个国家去，他们就会找到当地的游戏代理商、营运商来协助他们落地。好 ，OK， 那之前天堂这款游戏呢，都是游戏局子在代理的。那因为游戏公司或是代理商，他要营运一支游戏，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获利嘛，所以一定会有第一个成本上的考量，第二个是收益上的考量，所以常常就会用一些行销活动啊，或是商城道具的优惠啊，让玩家在游戏里面去氪金， 对，所以后面有点变质，就是变成游戏是氪金，人家说氪长在玩的，所以慢慢的就会流失掉一些比较没有氪金的玩家，他就是体验完大概知道这游戏需要花很多的钱，那他就会离开。那天堂是一款韩国公司的游戏 NC Software， 这一次的操作模式是原厂直营，并没有找当地的代理商，比如说台湾没有代理商，然后日本也没有代理商，就是韩国直接经营全世界他想要经营的市场，他公司直营就对了啦。对，所以中间就少掉了一层代理商。那这一次的行销策略呢，就是擒贼先擒王。那因为原厂在台湾没有代理商，韩国直营嘛，所以透过了台湾的很多实况主、YouTuber 或是去网红艺人去做操作。那这些实况主会尽量找原本就是有在玩天堂游戏或是这一类型的比较相关的 KOL 来做号召。好，那这样子呢，他就省掉很多很多跟玩家沟通的行销成本，所以就让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来帮这个游戏公司来说话、来介绍、来号召这样子。那最主要呢，这一次我自己认为啦，官方有刻意操作一些民族的意识形态，让民族意识崛起，透过这些有影响力的人一起号召，去塑造国与国之间的对垒的那种气氛，这样子凝聚力就会更强，所以他不需要花很多的广告预算，他就可以轻易把天堂的老玩家或甚至一些新玩家，或是有在关注这些实况主 YouTuber 艺人他们的粉丝，然后因为透过这个民族意识，然后大家一起携手抵抗外侮的感觉，去创造一些冲突的对立，比如说韩国的实况主来台湾叫嚣啊，然后说要在哪个伺服器啊，要打爆台湾人啊，就类似种种的状况，然后让它合理化的一直发生，所以就造成大家的民族意识觉醒，就算你曾经没有玩过的，你都会想要投入这个战争，这种感觉啦。接下来背后的底层思维是什么？其实韩国原厂也很聪明啦，他知道每个实况组后面都有氪长群，好，所谓的氪长群就是会花很多金钱在这个游戏里面的人，他就不需要一直去发想太多需要好玩的东西，或是氪金的东西，或是怎么样，他只要制造冲突对立，那这些课长然后这些实况主们他们就会一起加入这个战争，然后愿意花钱下去捍卫我国民族意识的概念。好，那其实我觉得就跟国际世界有点像啊，因为有战争军火商才有钱赚嘛的概念。好，那我觉得这个就蛮厉害的，他就不需要去一直去沟通，透过行销或是透过广告啊，或是透过游戏里面的一些机制去从这些人的口袋再掏钱出来，他只要制造一个战场就好。所以我觉得这招倒是蛮聪明，因为他就是让大家清楚知道说，哎，有这样子的战争，有这样子的对立，那势必就是会有金钱的集结、人力的集结，大家要大干一波了嘛。好，那这个是我觉得是直营他背后的底层思维啦，当然就是在于怎么样有更多的收益这一块，他直接绑住了一群人。好，所以当然在游戏过程中，我相信一定会很多很多的叫嚣，很多很多的冲突。对，那当然也可能会看到友好的一面，反正未来会加入美洲、欧洲的战局，未来会怎么发展，我觉得是蛮值得期待的。那从行销布局来看，大约在今年八月左右，这支游戏就开始透过一连串的行销宣传来做一个布局。好，包含一开始的记者会的发布，然后大家觉得神神秘秘的，然后在记者会现场原厂游戏开发商对于玩家的承诺等等之类的，然后一直到游戏前才开始释放一些相关的影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没有太多太多的资讯可以参考，所以可以说是吊足所有人的胃口，所以这一个部分也造成了他们在社群上面的声量就讨论度异常的大，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太过神秘了。好，那在 LINE 社群、Facebook 社团，或者是说巴哈姆特的讨论版，那这些地方呢，都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讨论串。 那大家就是会一直去讨论有关于天堂 W 的一切。那我自己潜水在这些社群里面发现到，其实蛮多人在讨论的也不一定是游戏的内容或是未来游戏长怎么样，因为其实官方公布的资讯其实不是很多，所以大家就开始猜测，各种猜测。那最多讨论的就是说，以前天堂带给他什么样的回忆，以前在玩游戏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状况，那大家就会有共同的语言在里面一直发酵，所以大家就会越来越期待，越来越期待这个官方说的要回归初心，回归到最原本的天堂的这种给人家的感觉，它最终是不是长得跟以前一样？那我相信不太可能啦，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一波游戏公司把情怀跟回忆这件事情诉求的非常到位，然后让大家产生很多很多的共鸣，然后引爆了所有的讨论。那今天也不会特别去探讨它游戏里面的系统啊，或是整个内容的部分，因为我相信啦，它行销做得再好，如果游戏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符合玩家的期待，那最后大家还是会弃坑的嘛，对不对？所以好的行销还是来自于产品本身，能不能留住顾客就是你产品力的表现。 OK， 我相信他还是在行销上面花了一定的预算啦，但至少真的成功了，激起了很多很多的民族意识。那我觉得只要这个东西一被操弄起来了，那我想收益应该会蛮可观的啦。对啊，那只是看能撑多久而已。那以上是我最近有发现天堂 W 这个操作，然后觉得蛮有趣的一个行销案例的分享，然后分享给大家。当然以上是我浅见啦，也许大家会有更多的讨论。那如果说你有不同的观点，也欢迎让我们知道说，哎，是不是我们看的角度不同啊，你觉得你是怎么样看待这一次游戏公司这边他们的操作，我觉得都可以交流交流。那游戏也已经上市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验证它的行销成功，但是它的本质成不成功呢？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啦。最后呢，想要跟大家聊聊就是录制十集的 Podcast 的心得啦。那当然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说 Podcast 的门槛很低，确实没有错，门槛是蛮低的，但其实端看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因为有些人天生他就很会讲，可以哇啦哇啦的一直讲一个小时以上，好，那只能说他是天生当讲者的料啦。我们像我们这种平凡的人类呢，上次有一次跟朋友聊天，就是他突然跟我说，欸，我好想当个平凡人就好，我直接黑人问号。我就说，欸，你不够平凡吗？难道你一直觉得你自己很不凡吗？好，那我们就爆笑，就觉得突破盲肠，又不是什么名人，对不对？其实平常给自己的偶包其实不用这么重啊，因为我们在别人的眼中啊，永远都不会比他自己看自己还来得重要。拉回来，其实如果是要用心做好一档节目的心态，那势必要投入一定的心力去准备，或者去剪辑、去优化。但如果是玩票的性质，想说买个 USB 麦克风边讲边录，那我觉得成绩跟收听率那也就别太在意啦，除非是自带流量的名人嘛，或是网红艺人等等，否则玩票的状况大概只有极低的几率会爆红。好，那样的决胜点会是在你的内容到底够不够吸引人。其实一开始我设定在商业类别的创业类，也知道这块要挤进排行榜里面其实不容易，而且我还不是设在行销类哦。好，那只是秉持着可以让大家了解到各行各业的创业啊、求职经验，以及让更多在行销海里浮沉的销咖们，看看有没有机会从这些内容找到一些日常行销工作的突破点，或者是一些创意灵感，那我就功德圆满了。所以继续努力啦，继续调整节目的内容啊，但是平常还是有公司的业务在身啊，真的有时候会拖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那非常感谢这些来 FIT 的老板们啊、主管们，都是杰瑞身边的优秀人物，愿意赏脸来到我们小咖分享，其实我真的万分感激啦。希望未来我们可以邀请到在收听的各位，然后来分享你的经验及故事。身为一名行销工作者，那销咖希望看到未来 Podcast 的产业更加的成熟，商业模式也会越来越健全的，对不对？大家要相信这个产业。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销咖，那有机会可以找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希望今天的分享大家会喜欢咯，敬请期待十集过后的神秘来宾吧。 OK， 那我们下集见咯，拜拜。